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神国的规矩。你如果要亲近神，你要定神的国，不是你自己定的规矩，你要看神定的规矩怎么样。神说你要定神的国，规矩也重生。你过去说，哎，我的规矩不是重生，我的规矩你要我做什么？天国神的国不是你做主，是神做主。你到美国来，你说我要大摇大摆来，你说我够资格来，美国不行，美国的规矩是这样，你要合这个规矩你就来，不合这个规矩你就不能来。你说不行，我是中国大有名名的，什么我不能来，不能来就是不能来，这是我的规矩。神的规矩是什么？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进神的国，这是他的规矩。难道你能够推翻神的规矩吗？我能够推翻神的规矩吗？我们连地上国的规矩我们都不能够改变，我们怎么能够改变神国的规矩？有好多人说，哎，我想将来上帝总会大发慈悲把我放进天堂去。你想，不是你想，不是神想。因为我想我一辈子虽然没有做什么大好事嘛，也不是个大坏人，天父啊，上帝啊，总会大发慈悲啊，让我天堂的门口站一脚。这是你想，这是神想。有人说我是啊，在教会里头长大，我是啊牧师的孩子，我是教会长老的儿子，我可以进去，这是理想。神的规矩不是这样，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进神的国，要重生，最起码。为什么神不要人凭自己呢？因为人根本没有方法凭自己。如果我们认识自己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方法凭自己。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吃透呢？凭什么自己呢？坏到极处了还有什么办法呢？所以非需要换个生命。人常常在那里自己叹息，像保罗一样，我真是苦啊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是你看见这个里头有问题，怎么能够凭自己呢？凭自己是地上国家的标准，做人的这个人道是要你凭自己，但是凭神那是神道，神的标准。人已经是被罪恶完全腐蚀了，所以神怜悯我们，不要我们凭自己，让我们来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新的生命。这个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讲起来的确是很难接受的。我们都有一个自尊心，我们都有一个骄傲感，怎么现在我不行，我还要靠上帝？怎么我这个人能够像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一样祷告，耶稣啊，我是个罪人，这不行啊，这不行啊。在我们多次教会有个弟兄就长久不得救，他就这问题搞不通。我说你要信耶稣？是要信啊，这个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说那么你要悔改，承认你是个罪人，求耶稣做你的救主。他说我也要这样求啊。我说怎么，你还有什么别的棒球啊？ 他说我也跟那些没有学问的人一样求啊。他说当然了，你以为你有学问了、啊、比你学问大的多的是，你的学问在上帝面前上不了什么东西啊，神看你不是学问的金钱，神看你是人呢、啊、是一个人呢、啊、是一个里头有问题的人呢、啊、像那个没有学问的人一样有问题的。哎呀，怎么样他不能求，哎呀，太屈辱他了。真是好像毛泽东所说的嘴尖皮厚，不能讲、啊、很会辩论，很会骂人，就是这个面皮放不下的，面皮放不下。知识分子的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？尼哥底母再跟你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才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第九节，尼哥底母问他说，怎能有这些事呢？你看见他不但是凭自己，他也在那里凭自己的头脑，凭自己的聪明要来解释，要来了解神的道理。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危险，他绊倒在天国门外的一个绊脚石。我们都知道知识分子的头特别大，是不是？我的意思不是说是那个外表讲，我的意思说是头脑特别发达，要不然哪会装下那么多学问呢？要不然哪会了解这么多的这个科学知识呢？知识分子一贯用的不是他的手，不是他的脚，是用他的头，坐在那里想，睡在那里想啊，到处都想，用那头。所以他认为了解一切事情的方法就是这个头。很多知识人认为我是信神，有一个宇宙的主宰，但是我没有办法了解他，因为我想不通，想不通。如果你给我证明，如果你用这个试验的方法给我试验出来，科学方法，那就能接受。好多就绊倒在这上头。其实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把神能够了解清楚？科学方法是了解一切东西的唯一方法吗？连有形有体的东西有的时候科学方法都是无能为力，何况是那位创造宇宙充满万有的大主宰。有一个人讲得很好，他说我们研究青蛙方法很简单，把它宰了，把它的皮扒了，来把它腿多长头多大，肚子的什么东西啊，把它记载下来。但是你了解一个人为什么那么聪明，你就不能用这个方法。你不能够说，哎，为什么你这么聪明，量量你的头多大，你的眼睛距离有多少，这就解释你的聪明吗？我们常以为大头一定聪明，我看很多头很小的也很聪明，这难以解释。你不能够用这个好像那种试验的方法啊，那种有那种简单的一种方法去那个了解。我们怎么能够要求用试验式的方法，而用这种所谓科学的方法去了解这位无限无量的神呢？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，你们叫谁与我相比？ 你把神到底看作什么东西？我们把我们自己到底看成什么东西？我们感谢主，神借着圣经，神借着耶稣基督，来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。他也借着圣经，他也借着耶稣基督，把我们自己是个什么真相启示给我们。所以这是天道，神的启示，人自己的启示。很可惜的，神不，人不愿意认识神，人也不愿意面对自己。在古埃及有一个法老王，奇丑无比，丑得不得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没有镜子，所以他只能看见别人，不能看见自己。看见这个很好看，那个不大好看，他就不晓得自己长得好看不好看。他是王，所以他就常常问他的臣仆：“我好看不好看？”因为他是王，谁敢说他不好看呢？谁敢说：“哎，你奇丑无比，那个头就那不行了。”你不会说：“哎，王老，你好看，这个好看。”没有一个说他不好看。后来啊，有人说发明了镜子，铜镜可以照出自己的像。这个法老开动了，去拿一个镜子来，我要看看我自己。大家把镜子给他一看，那些大官就在那看，谁看着镜子啊，气得不得了，我怎么这么难看？你们说的好看，不说老实话，一个人个杀头，把那些说的好看的杀头，杀的怎么样呢？把镜子啪摔碎，我也不要看镜子。所以一方面认识自己的真相，老心成怒；再一方面呢，不面对现实，不要看自己的。哎呀，我太丑，不能再看。为什么许多人不愿意读圣经呢？攻击圣经呢？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呢？因为圣经把人的真相照出来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圣经把人的真相讲出来了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个罪人。我们要想亲近神，我们自己无能为力，需要谦卑承认自己罪，接受上帝的救法，接受上帝的预备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事实，但是人不承认有罪，人总要靠自己，凭自己去亲近神。保罗说，这个就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。很多人讨厌十字架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二节。为什么讨厌？因为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完全抹杀我，完全藐视我，完全贬低我的价值，讨厌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，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就是愚拙，胡说八道，愚拙。但是保罗下面一句话说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。哎呀，当我们谦卑下来看见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来看见实在是神的大能，爱的大能，
公义的大能，拯救的大能，
把我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去。那么主耶稣指出了尼哥底母的错误，接着主耶稣就告诉他怎么能够重生，知识分子的出路，知识问题解决的方法，重生怎么重生。我盼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没有信主的朋友要把这个话听进去，怎么重生？尼哥底母怎么能有这些事呢？所以说很简单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怎么重生呢？不是你搞得通的问题，不是你研究的问题，是你怎么样子借助水和圣灵得到一个新的生命。水是什么？水如果我们参看以弗所书，就晓得是神的道，圣经的救恩的道。圣经救恩的道理是什么？就是指明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耶稣是我们亲近神唯一的道路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助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去。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接受这个道理，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承认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圣灵就做工，圣灵就把神的生命放在你的心中。我们来看看约翰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就是解释怎么样水和圣灵重生人的一个很好说明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38节，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你看圣灵怎么能做工呢？就是接受主的道，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。意思就是说，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，承认他在上面死是为你的罪死，承认这个事实，接受这个道理，改变你对耶稣的态度，圣灵就做工，生命就进入里头。哎呀，这个尼哥底母还搞不清楚，他怎么能够呢？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呢？他也是老知识分子的一套，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怎么回事？这个生命怎么进来的呢？所以是说，这是个奥秘，这是个奥秘，是你所不能了解。风随着艺术吹，你听见风响声，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所以这个是神的工作，你只要做到我吩咐你所做，那个生命怎么成功的，这个不是人所能够做，这是我所要做。的确我们不必要 担心我们怎么要有生命。没有一个人他生下来以前他跟他的爸爸妈妈商量好，说我生下来要做男孩子不要做女孩子。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生下来啊是1月1号生，那是最好记，那不是你的事，那是神的事。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是神迹，都是神的工作。这样的重生的生命不是你所能够担心的事，不是你能够加什么的事，那是神的事。奥秘，基督教的道理奇妙就在这个地方。我看见许多人没有信主的以前问题重重，但是他信主真的谦卑了，接受主了啊。他不能够解释，但是他能够说他的生命有了不同了，有了改变。怎么回事呢？我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，没有什么人能够知道，但是这是事实。所以求主让我们把我们该尽的责任尽到，老老实实的把神的道接受过来，谦卑的接受过来，神就会做他生命的工作在你的心中。那天到底尼哥底母有没有信呢？那天尼哥底母听了这番话，他有没有去做呢？好像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看不出他的线索，但是我们实在可以看第七章还有后面啊第一章啊十九章，我们就看见尼哥底母他照样去做。他不懂，他的确照着主的话去行，结果他就重生，他就得救，他就做了主的门徒。他把他知识分子的那一个骄傲放下，他把他知识分子那个头脑的那一个重视头脑的态度放下，谦谦卑卑的接受主，像一个孩子一样的接受主，他就得着了生命。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请大家来看所罗门也是同样的一个劝告，请看传道书第十二章，传道书第十二章，八百零五页，谢谢。旧约805页，谢谢。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你当趁作年幼，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，当纪念造你的主，不要等到日头光明，月亮清除变为黑暗，雨后云彩返回，看守房屋的罚站，有力的屈身，吹墨的稀少就仔细，从窗户往外看是昏暗，街门关闭，吹墨的响声微响，吃了一觉人就起来，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，人怕高处，路上有惊慌，杏树开花，杂猛成为重担，人所愿的也都废掉，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，吊丧的街上往来，银链折断，金冠破裂，瓶子在群房损坏，水轮在井口破烂，尘土忍归于地，灵忍归赐灵的神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。在这个地方说我们提出了劝告，就是在你年幼的时候， 心身还没有完全衰败的时候，赶快接受主的话。他说不要等啊，不要等，不要等到年纪老。那下面这一段话把一个老年人的悲哀，把一个老年人怎么样子没有力量接受主，没有力量对付世上任何的事理的一种痛苦形象，用很生动的话表明出来。他说不要等到日头月亮，日头光明，月亮星宿，变为黑暗，雨后云彩返回。这话什么意思？一个年老的人，白天当作黑夜，黑夜当作白天。老年人不大会睡觉，但是老年人也常常会睡觉，坐下就打盹。你说他睡着了，他又不像睡着；你说他不像睡着了，他又像睡着。所以这是搞不清楚，光明月亮是搞不清楚。下面说看守房屋的罚站，看守房屋是什么？两只手，两只手是看守我们房屋的，保护房屋的。老年人那个手啊，罚站，看守房屋的罚站啊，这个有力的缺身，全身最有力，两条腿，两条腿支持不住走路的罚走。做推磨的稀少，牙齿掉光光，推磨推不动。从窗户往外看的风啊，眼睛啊，老光眼、近视眼或者什么眼啊，看这个看不清楚。街门关闭，耳朵也聋了，听不清。推磨的响声微小，因为没有牙，吃东西没有声音。我看见老年人吃饭不会有声音，咬蚕豆咬不动，咬什么都咬不动，所以没有什么声音。那么去了一觉就起来，非常惊醒，在床上一早就起来，一点声音就醒过来。唱歌的女子也悲哀，也衰微，天天就是叹息，天天就是回顾，天天就是后悔。高处人怕高处，路上有惊慌，看见楼梯，哎呀我怎么上得去，看见山坡，哎呀我真是走不动啊。沙梦成为重担，一点东西拿不动。人所愿的也废掉，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，吊丧的在街上往来，天天所听到的，这个死了那个死了，这个死了那个死了，老朋友死掉了啊，这个老同学死掉了，天天听到是死亡的消息。宁愿折断，脊椎骨也弯掉，筋贯破裂，头常常痛。平时在全旁损坏，那个心灵都迟钝。水轮在井口破烂，精神完全衰败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虽然可以重生，这样情形下虽然他可以说是接受耶稣基督，但是大好的时间都过去，心灵已经老了，心灵已经刚硬，做人的态度已经是很难挽回了。所以巴不得从我们所说的这些话领导我们。我相信在我们中间许多人在那等等等，我要信耶稣，但是现在还早，要等，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快进棺材再信吧。很多人到了快进棺材，要信都信不来，为啥？对万事万念都虚空，信都不知道怎么信，祷告也不会祷告。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的心灵身体到了这个地步，虽然我们年龄也不同， 但是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做礼拜，表明内心还是有反应的，外心还是有科目，好像那尼哥底母一样，年纪虽然大，年纪虽然已经长成，但是还是在追求。神今天还在这里等待，还在这里劝告，盼望你多做一个新生命。求主让我们效法尼哥底母，低头祷告。